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思考救世主诞生这个故事的奇妙现实和意义。先阅读路加福音开头几章的一些经文，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读一段，然后再翻到第二章读另一段。我可以肯定所有的父母们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世界上最独特、独一无二的孩子。同时我也相信每一个新生孩子都带着父母的期待而来，都是父母的梦想。我呢，有四个儿女，从他们出生直到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夫妻的希望和梦想，也是我们对未来的寄托。梦想他们能在任何事上都荣耀神。当然，每一个新生婴儿带给我们的最基本意义就是这个希望的本身，这是纯粹的希望。他们的人生还是一片空白，所以他们的未来也是纯粹的希望。我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带着希望期待他们的未来，也带着焦虑和关怀等待他们的将来。每一年每一天，他们的人生在我们面前展开，未来呢变得越来越实在了。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却并非如此，因为从创世以来，关于要在伯利恒出生的婴儿已经有了完全的启示。所以这个婴儿的未来不是梦，不是无限的希冀和愿望，也不需要无边的想象力。这婴儿的来龙去脉，将来的所作所为，对世界和文明的影响，已经在启示中了。所以他和别的婴儿是完全不同的。这两个很普通的底层的犹太年轻夫妇所准备迎接的就是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孩子，这和别的孩子不同啊。这个婴儿的故事框架已经在启示中描述好了，历史给他预备好了舞台。除他以外，还有哪个婴儿在出生之前已经有命运和成就写在书上了呢？已经有了关于他未来的个性、事业在历史中的位置的详细记录呢？主的诞生确实是独特的，除他之外唯一一个有类似预定命运的婴儿就是施洗约翰了，只比他稍微早了一点点。约翰的故事也有很多，比如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施洗约翰将要成为祭司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孩子。约翰的出生也有预兆和奇迹，当时呢还有很多人感到稀奇。路加福音第一章66节记载当时很多人的问题，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所以约翰的未来还是相对模糊的，不确定的。 但是约翰之后不久，出生的那个婴儿就更特别了。他的未来不仅写在新约的开始，也写在整本旧约里面。他比施洗约翰更独特，所以那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的一切更加稀奇了。比如路加福音第二章33节写的，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啊，因为天使说的话，孩子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就感到非常稀奇，非常惊讶。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话让约瑟和玛利亚如此的稀奇惊讶，如此的敬畏呢？答案呢，从路加福音第一章30节，天使对玛利亚的预言开始向我们展开了。好，我们一起读。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好，天使这个宣言加上对约瑟的预告，再加上第二章后面关于耶稣童年时代的一些事迹啊，比如第二章的34到38节，都让约瑟和玛利亚稀奇惊讶。我们这次的分享只准备列举其中的6条。首先是第一章的32节，说他要为大啊，他将要为大。前面第15节关于施洗约翰也有一样的话，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施洗约翰将要为大，耶稣将要为大。那么为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形容词呢有很多意义，包含不寻常的奇妙的呀，壮丽的呀，辉煌的，宏大的，高贵的，卓越的，杰出的，荣耀的，啊，强大有力的，许多的含义。首先肯定是与众不同的。施洗约翰呢是这样，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因为他是为主开路的第一先知，是弥赛亚的前驱啊。经文甚至说，世人中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他要为大，因为他要超越一切，超越世间的万物。而且他为大的理由和约翰的有区别，是什么让他的父母感到如此的惊奇呢？今天我们要分享6件事，说明是什么让耶稣基督超越世间的一切。要知道，从基督出生的一开始，他就已经高于世间万物。第一，我们看第32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说耶稣是神，耶稣就是神，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基本的概念。我们以这个为基础开始后面的查经。耶稣是神，路加说的是作为至高者的神，至高者啊，似乎是路加喜欢用的词，他喜欢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神，所以路加的笔下也这样记录了 天使的宣告。在第35节，天使回答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作为对比，第76节也有对施洗约翰的预言。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孩子呀，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这里天使用至高者这个概念来称呼神，被圣灵充满的撒加利亚也称神为至高者。这个概念强调的就是神的主权。后面路加福音第6章35节，我们的主耶稣告诫我们说，你们要做至高者的儿子。使徒行传第7章48节说，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要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也是路加。路加的语言习惯呢是前后一致的，有迹可查，甚至魔鬼也曾经用至高者来称呼神。至高者这个称呼首先强调的是神对世界的权柄，神的主权超越一切。经文说，在神以上没有更高，无人可与他相比，也没有任何其他存在能高于神以上的。在旧约，希伯来语至高者这个称号呢，第一次是出现在创世纪第14章18节，说撒冷王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在旧约，至高者就成了描述神的非常普遍的头衔，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这个概念呢都是在强调神的无上权柄，神高于一切，高于世间的万物，在他以上没有更高的法则和规律，他的权柄超越了一切。所以我们要记住至高者这个词语，说到神是至高者，神的权柄超越一切的规律和法则。又比如在申命记第32章8节，我们读到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诗篇第47篇2节说，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在但以理书，先知但以理，他有4次说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并且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有这些经文都在强调至高者对整个世界的权柄，至高者掌管万国万邦。第二，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2章14节，又描述了神对自然界的权柄，无论是风云雷电还是江河湖海。这一段经文呢是诗歌，说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强调的是神对自然的绝对权柄。整个宇宙，无论是人的世界还是自然的世界，都在神的绝对权柄之下。诗篇第7篇17节和诗篇第9篇2节又特别提到了神对恶人和悖逆者的权柄。诗篇说，至高者呀，我要歌颂你的名，因为一切恶者也都在你的手下。一切恶者都在神的权柄之下。在诗篇21篇7节说，至高者的慈爱永不动摇， 所有信赖他的必得拯救。无论是恶人还是义人，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的恩典和慈爱永不动摇，值得信赖。诗篇第46篇4节提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也是神子民的避难所，其中有平安和保障，神守护他所救赎的子民，绝不动摇。事实上，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18节说，我们是至高者的众圣者，至高者的众圣者就是神的子民。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37-38节有一句全面的陈述，那里说，祸福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至高者这个称号实在是对神权柄的全面概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向，掌权的都是神，是神掌管着万民万国万事万物，掌管着善人，也掌管着恶人。神掌管着他所救赎的子民，也掌管着一切悖逆和不义者。就是说，神是至高者，再没有其他的存在能与神相提并论的，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神是高于一切的主宰。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强调这些呢？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请注意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2节，这是天使给玛利亚的预言，说你的孩子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后面35节又说，你所生的要称为神的儿子，他将是神的儿子。那这些称号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我觉得再明显不过了，所有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耶稣是神。说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就是说耶稣具有至高者的本质、属性和特征。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不是说神是大神，而耶稣呢是低等的小神或者是亚神，而是说耶稣和神具有同样的生命、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属性。正像希伯来书第一章所概括的，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原本形象的再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和第二节是非常好的概括，神通过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第三节说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说耶稣有天父的生命和本质，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解释这些概念呢，没有人比使徒约翰说的更好的了。所以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两个星期前呢，我向一位新朋友建议，说他们需要认识一下主耶稣基督。那位朋友呢是个犹太人，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也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向他建议，周末呢能在家里至少读一读约翰福音，只要安静下来啊，好好读一读约翰福音，可能对他来说呢，耶稣基督这个词原来要么是个亵渎，要么是一个禁忌，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人拒绝承认基督。他在那个星期呢，他是读了约翰福音，在见面的时候我就问他， 哎，你读过了吗？他说，哦，读了读了。我又问，有什么感想啊？读完约翰福音之后，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和结论呢？他以前呢，从来没有读过约翰福音。当时呢，他毫不迟疑地对我说，首先他觉得耶稣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耶稣是个神。使徒约翰要传达的信息，约翰福音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神。关于神的儿子是谁呢？没有人比约翰说得更好的了，尤其是第五章。我们看看第五章的十六节，这一节说，犹太人逼迫耶稣，甚至想杀害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所以犹太人认为耶稣违背了人制定的关于安息日的传统。那耶稣怎么回答那些质疑的人呢？耶稣的回答在十七节，非常奇妙的回答，确定了他究竟是谁。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那些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了，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仅仅违反了安息日的传统，而且称神为他的父，也就是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你看呢，在犹太人的理解当中，说神是我的父亲，这就是说我和神有一样的本质。天使对玛利亚宣告的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听到主耶稣的回复之后会那么激动呢？因为他们听到耶稣说，我父做事，我也做事。他们立刻就理解了，耶稣把自己等同为神了。你们理解这当中的逻辑吗？主耶稣和神在本质上是等同的。我们再看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二十七节，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也就是说安息日不是为神设立的。有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神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倒要休息了呢？请注意啊，千万不要以为在创造的第七天神完全安歇了，神只是停止了创造世界的工作，因为世界已经创造完成了嘛，所以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工。但是神没有就此就睡大觉，如果神就此就完全不管了，这个宇宙就会解体崩溃的。神此后一直用他大能的命令来托住了万有，神歇了他创造的功，但是没有停止维持世界的功。神必须维持世界，否则世界自己是维持不了自己的。另外还有第二点，主耶稣不仅说他在本质上和神等同，在做工上也和神等同。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看第五章的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所以耶稣宣告自己在做工上也是等同于神的。主耶稣说的是，我所行即是神所行，我做工就是神做工。你们控告我说我在安息日做工，是违反了传统， 那你们就是在控告神，违反你们的传统了。我遵循神的道，神所做的事，我也照样做。你们是不是要指责神干犯了你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呢？神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们指责我就是指责神，听了很震撼吧？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要做的事情，子也跟着去做。所以耶稣和神在做工上是等同的。谁指责耶稣的事业，谁就是在指责天父的事业了。还有第三点，主耶稣不仅在本质上和在做工上和神等同，在能力上也与神是等同的。我们看21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他说，我有相同的能力，像神一样，叫死人在肉体上和灵性上复活。我们的能力是等同的。26节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主耶稣多次说了类似的话，那确实是惊天动地的言语。主耶稣作为至高者的儿子，他也具有至高者的本质，他做的是至高者的事工，行的是至高者的道，在能力上也和至高者等同。然后主耶稣还说过第四点，他在权柄上也和至高者等同。21节耶稣说，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是和至高者等同的权柄。子的意志就是父的意志，耶稣要做的就是神要做的。还有22节，大家发现说的是一个意思，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在审判的权柄上，耶稣和至高者是完全一致的。第27节也是重复这个意思，因为耶稣是人子，天父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还有30节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神是审判的神，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基督，所以在审判的权柄上，耶稣和至高者是等同的。还有23节说的，所有人都应该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父，因为子是父所差来的。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耶稣和至高者在荣耀上是一致的，基督当得荣耀，基督的荣光就是父的荣光。另外请注意，这一大段经文采用的术语父和子，子和父，其中蕴含天父和圣子的关系，这也就是神和基督的关系，这是一种等同和一致的关系，在本质上一致，事工上一致，能力上一致，权柄上一致，审判上一致，还有荣耀上也一致。就是说耶稣是神，主耶稣就是神本身。所以当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就是在说他将是神的儿子，在一切属性上都和神等同。同样在耶稣说自己是谁的时候， 周围所有的犹太人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了，说那个小孩子就是神，说你怀抱的小宝贝就是活着的神，那将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令人诧异莫名，超越一切想象力的。马太福音里也记录了基督诞生的故事，也一样的强调了他的超越性。一个凡人女性的孩子能是那样创造天地的神吗？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二十节说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个小孩子就是神，他不是从人类父亲而生，而是从神而来的，由玛利亚带入人间的。那个小孩呢，就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三节，伊丽莎白对玛利亚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他这样说呢，因为他意识到他的这个亲戚所怀的小孩将是至高的救世主。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十一节，有天使对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弥赛亚。所以对于那一对小夫妻约瑟和玛利亚来说，说他们的小孩将会成为拯救世界的神，那感觉实在是无比的奇妙。救世主啊，拯救世界的神，还有许多圣诞颂歌的作者都理解其中的奇妙和深刻的含义。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创作了许多的诗歌，我们每年在这个时候唱歌啊，欢聚啊，几乎都成了本能了，以至于忘记了当中的深刻内涵和激动。所以今天呢，允许我提醒大家，请留意圣诞颂歌的核心信息，在习以为常的那些歌词当中，包含着极不寻常的讯息和感动。普世欢腾，救主降临，救主生于今晨，我众来欢迎，前来跪拜同声唱，基督救主新来王，基督本为永生君，至高天使所同尊，大哉上帝成肉身，大哉上帝做凡人，以马内利救世主，在你漆黑的街道，永远的光照耀。我们唱，求你既来与我同在，我主以马内利。那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救主今夜诞生，我们唱，玛利亚的孩子是世界之主，在此刻道成了肉身。我们唱，父真道借肉身来显明，伯利恒啊，神的儿子在你怀里诞生，救世主从天而降，神与人在一起同行。我们唱，主曾离天宫，曾抛弃尊荣，来救我，来救千万众。我们曾经唱，父赐下子，赐下唯一爱子。所有的这些圣诞颂歌的作者们，以他们不同的方式来书写了他们的感动和理解，歌唱基督是神，歌唱救世主今夜诞生。还有另一件迷人的奇妙事，那就是创造天地的主降临人间，成为一个人。 好，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一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另外，神要降临世界，为什么不能直接就从天而降呢？其实神可以这样降临的呀，在旧约里面神曾经多次降临过，不需要有人类的母亲啊，也不需要从小婴儿开始的人生。神在旧约里面多次与人面对面，在伊甸园里神和亚当夏娃一起散步聊天，神也以其他方式多次出现，从西奈山上着火的荆棘，到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亲切交谈，神能够以各种方式向人显现，并不是必须要成为一个人的。在耶稣之前，神从未以人的身份降临过。在神最终完全进入世界的时候，神选择了不仅作为完全的神，而且也作为完全的人进入了世界。所以神要和所有人一样，通过母亲出生到世上，完全意义上的诞生到世界。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这是在强调圣子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相应在第三十六节，天使在谈到伊丽莎白的时候说，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这两者之间是有对应的，伊丽莎白怀了孕，玛利亚也怀了孕，施洗约翰是完全的人，耶稣也是完全的人。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我们现在阅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九节，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因为当时约瑟发现玛利亚怀孕了，他知道他们之间呢没有关系啊，很自然的，约瑟就认为，哎呀，这个老婆背叛了，所以他想要离婚。然后经文说，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和路加叙述的是一样的事，玛利亚要怀孕生子，那个孩子要成为人类的救世主。请再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六节，说他们在那里就是在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总之呢，完整的十月怀胎和所有人一样，但是这个孩子的产生却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圣灵感孕，只是其后的十月怀胎呢和别人是一样的。还有请大家注意第七节说，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玛利亚后来还有别的孩子呀，有别的儿子和女儿啊。玛利亚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耶稣，后来又生了别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十月怀胎，一照分娩，就是所有人类进入世界的 标准过程。如果你对马太福音很熟悉的话，大概还记得马太福音第12章的46和47节，还有马太福音的第13章的55和56节，还有约翰福音2章12节，约翰福音7章第3、第5、第10节。这里都分别说到耶稣有多个弟弟妹妹，都是玛利亚的儿女。玛利亚可是一个英雄母亲啊，耶稣只是她的第一个孩子。耶稣经历了和普通人类一样的生育过程，他来到了世界，他又慢慢长大，他是完全意义上的人。至于说为什么他又和别人不一样呢？他同时又是神，这是非常的奥秘。神的能力超越一切的人类，耶稣又是一个完全实在的人。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2章12节，天使对牧羊人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再看21节，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割礼是当时犹太人的传统，是犹太人和神立约的记号，所以耶稣和其他犹太人一样也行了割礼。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有些吊诡，这个刚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还行了割礼。割礼是创世纪第17章12节颁布给亚伯拉罕的，在利未记第12章3节又重申为神律法的一部分，作为神的子民和神立约的记号，现在呢也一样施加在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身上，而他又是神本身。还有大家注意路加福音的第2章40节说，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关于少年耶稣的这句话呢，和第1章的80节施洗约翰的一句话非常类似。前面说小约翰渐渐长大心灵强健，所以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少年时代都是渐渐长大，都经历了和所有人一样的渐渐成长的过程。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希伯来书有多处经文分别叙述了关于基督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啊，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2章17节写道，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也就是基督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和其他人有共同之处。希伯来书的第4章15节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在加拉太书第4章4节有一句奇妙的见证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也就是说，耶稣生来和其他人一样的，他的出生和成长都和普通人一样，也在神的律法之下，和他的弟兄是相同的。如果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他就必须要成为人。如果他要带领世人从死里复活，他也必须成为一个人。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句话是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5节。耶稣的父母为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居然是完全的神。 他们同样惊讶，因为他也是完全的人。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耶稣是奇迹之子，是奇迹的少年。我们常常唱的圣诞颂歌，主题呢都很类似，大家也都很熟悉了。例如，温柔圣婴正躺卧在母怀，父真道借肉身来显明，马槽中的小耶稣，大哉上帝成肉身，是何婴孩安然酣卧在玛利亚的怀中，创造世界的主在玛利亚的膝上安然入睡。他和别的婴孩一样，他也是玛利亚最爱的孩子。有一位诗歌的作者说，主却愿虚己降世成贫穷，甘卑微深受诸苦痛。另一位作者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借着童女到红尘，甘心与人住一处。以马内利就是主，是耶稣基督以马内利。在此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歌唱耶稣完全的人性，他是完全的人。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5节，有关于婴孩耶稣的第三个奇妙之处。耶稣呢，不仅仅同时是人也是神，他还是个完全无罪的人，他是圣洁完全的。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关于圣灵感孕，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么多了。然后天使接着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哇，这是多么奇妙的陈述。请思考一下其中的奇妙之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个圣者，他是这样出生的，这样来到了人间。除了小耶稣之外，没有其他的婴儿可以这样称为神圣，也只有玛利亚一个人因神的圣灵感孕。施洗约翰的出生也有圣灵帮助，路加福音第一章的15节说，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但是约翰不是神圣的，他不是无罪的，约翰不是完全的，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他是有缺陷的。大家想象一下玛利亚当时的心情，天使说，你的孩子将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孩子，他生下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呀？作为父母要抚养这样的孩子不会有任何的挑战。在小耶稣长大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因为耶稣的错误而带来任何的不愉快，他没有顶撞过父母，没有傲慢无礼的行为和态度，没有随心所欲的粗暴和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耶稣给周围的人带来的只有敬畏、尊敬、稀奇和崇拜，再没有像他这样奇妙的孩子了。使徒彼得的母亲没有这样的孩子，雅各和约翰两兄弟的母亲也没有，使徒保罗的母亲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保罗以前呢是个罪人中的罪人，他有暴躁的脾气和冷酷的心，直到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你们看呢，自从该隐和亚伯的时代以来，所有的孩子都是有问题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毛病。但是神的圣灵透过玛利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他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缺陷。耶稣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圣洁的，而我们一辈子也达不到那样的程度，成不了圣人。 耶稣一开始就是圣人，耶稣是神圣的完全，我们做不到的完全。他在世上是完全的自由，而世界对我们来说则是个锁链。他的人生从完全的为圣开始，我们呢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可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达到那样的程度。世上再没有耶稣那样的孩童了，在他以前没有过，在他之后也不会再有。希伯来书说，他与罪人是不一样的，他的内心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规范对他不起作用，也不需要礼法之类的约束。他的行事完美，无需后悔，也无所谓宽恕，他当然就不需要救赎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苏格兰著名布道家亚历山大怀特先生，他是苏格兰爱丁堡的自由圣乔治大教堂的牧师，他写下了一些关于少年基督的非常有趣的文字。注意听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不仅具有外在和形式上的风度，更要有内在和永远的高贵和圣洁。如果你真正知道圣洁是怎么回事，你就必须在你自己面前为你的孩子建立一个类似耶稣的榜样。当然，你会一次次的被打击，因为你的孩子带来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和玛利亚的孩子可不一样哦，你会见证一个熊孩子的成长，你会一次次的被他的麻烦、粗鲁、自私、吵闹、无理、轻佻、傲慢、易怒、倔强等等打击的简直要发狂了。你会彻底理解那位加拿大政治家哈里波顿母亲的心情，要和他一样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也带着孩子一起祷告。那位母亲的祷告是祈求神塑造自己的孩子，让他能更像耶稣，或者能如同耶稣的兄弟一样。祷告不可灰心，不可断绝，祈求神帮助他成圣，如同玛利亚的孩子一样。这或许不是一件简单就能实现的事，但至少能让他走上这条道路，开始这个过程，每一天都能见证他的成长。当你的孩子愿意听话的时候，让他和你一起向神祷告，最好是跪着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啊，圣子耶稣的慈爱天父，求你能让我的孩子也成为你的子女，即使在我走后，也帮助他能和耶稣一样，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各位啊，祷告不可灰心，要恒切的祷告，直到你能看见神爱的种子种在孩子的心里，如同玛利亚眼中的孩子一样，渐渐长大，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哎呀，抚养孩子真是一个挑战。圣子和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他是所有孩子的榜样。圣子今夜降生，我们再唱圣诞平安夜之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晨星之下衷心宣告圣子的降生？哦，平安夜也是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在唱着圣诞诗歌的时候，你们是否看见了伯利恒的荣光啊？圣母和孩子甚至没有住的地方。 但是在贫贱中却有希望，更有主的万丈荣光。确实，平安夜的圣子是完全无罪的，我们为之感到惊讶和迷惑。他不仅仅是神，更是个完全的人，然而他无罪。还有第四点，他的父母也感到迷惑和惊讶，因为天使告诉他们，这个孩子也是全能的主宰，宇宙的王者。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2节说，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他的国度没有尽头啊！基督的国度是没有尽头的，他为王要直到永远。这当然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下的27章11到13节预言的实现。预言说，在许多世纪以后，大卫必要有一个更伟大的后裔，重建神的国度，且为公义和永远的国度。这个预言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耶稣作为人，他是大卫的后裔。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从约瑟往前的家谱，路加福音第三章有从玛利亚往前的家谱，约瑟和玛利亚都是来自大卫的血脉，又在基督身上合一了。耶稣确实是大卫王位最合法的继承人，而施洗约翰呢，是作为祭司利未家的当然继承人。耶稣则是以色列的王室大卫家的继承人，他当然是以色列的天命之王，也成为世界之王和宇宙之王，将来也是那永恒的新天新地之王。基督是大君王。天使告诉约瑟和玛利亚的是，这个孩子要得到他们的祖先大卫的王座，且叫做永远的君王。对于父母来说，这个话听上去是何等的震撼。大家想想看，即使是有人预言说，哎呀，你的孩子要成为完全的基督徒了啊，要成为了不起的传道者教师，这话听上去都已经很让人吃惊了。而这个平安夜的孩子，他所要带来的影响是深远和无与伦比的，他的父母自然也无法想象，这么一个小婴儿的前世今生和他的未来啊，他是宇宙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马太福音第二章表明了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在第一到第八节描述了东方三博士这三位智者的故事来作为见证。他们三位可能是来自巴比伦和马代波斯，代表当时东方的一些祭司的传统，他们有暗立国王的资格呀。啊，他们是外邦人，但是受到过巴比伦流亡时期的犹太人的影响，或者是受到但以理先知的影响，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期待着人类的弥赛亚。现在他们认为人类的弥赛亚终于来了，闪亮的明星现于天际，新的君王来到了，旧的国度要退去。为此他们三个人跟着明星前进，他们寻求命运的指引，也见证但以理 和巴比伦被掳时代犹太先辈的预言。自巴比伦被掳和但以理的时代已经过去已经多少个世代了，如今呢，终于见证到弥赛亚来到的消息。马太福音想告诉我们，他们三个人呢是来自外邦人的世界，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东方三博士，来见证一个新的君王。马太福音还告诉我们，犹太世界在希律王的敌意下，用另外一副面目来对待他的弥赛亚。如果耶稣不是君王，就不会威胁到希律王的地位了。如同先知耶利米预言的那样，希律王就挥动了屠刀，他杀害了刚出生的婴儿。希律王可以说是某些犹太人的代表，他们对弥赛亚充满敌意，但是他们的残酷行为恰好见证了新的君王和新的世界。所以无论是东方三博士的敬意，还是希律王的疯狂，从正面和负面的态度都见证了一个君王的到来。弥赛亚在这个时刻他终于来到了，他有掌管世界的权柄。基督的家谱也包含了很多信息，无论是约瑟还是从玛利亚的谱系，在谱系当中前后经文连接成了一个整体，从创世指向了中期。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做至高无上的王，直到永远。经文有无数处的互相呼应，比如说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怀里抱着的小孩将要做美国总统，你听了恐怕会一惊一乍的，更别说是基督那样的君王了。当然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的小孩要做总统了，就是要做一个集团的总裁，你听了都会很高兴的。但是基督那样的君王是完全另外一个层次的概念。可以想象到玛利亚当时是无法想象，他是无法理解的。经文写下了玛利亚的反应，他在心中反复思想这件事。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敬畏的，但也是迷惑的，因为这个其中的壮丽已经超越了他的想象力。圣诞颂歌的作者们对此呢也有自己的感受，有些歌呢真是脍炙人口，长久流传，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唱个不停。比如说普世欢腾，救主降生，大地迎接君王，全当止息，普世咒诅变为恩典，主恩深厚无比，主恩深厚无比。还有比如啊，听天使高声歌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天人从此常融洽，恩宠平安备万方。还有呢，起啊万国众生灵，响应诸天歌颂声，加入天君传善信，基督生于伯利恒。这是基督我们的国王，万王之王带来的救恩，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我们的心只顺服于他。还有呢，起来敬拜，起来敬拜，主基督是新君王， 他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他给大地带来平安，他给人类带来美善，他的恩典如雨露浇灌，哎呀，等等等等。我们要感谢那些作者们，带给我们奇妙的感动。耶稣呢，不仅是神，他又是人，他是无罪的人和有至高的权柄。还有第五点，天使还告诉了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孩子呢是救世主，全人类的救世主。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1节，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拯救。再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1节，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前面说的，他将是神又是人，又是绝对无罪圣洁的人，还有掌管全宇宙的权柄。现在又说呢，他是全人类的救世主，平安夜的圣子，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再看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11节，天使对伯利恒野外的牧羊人宣告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而且在三卷福类福音书里面，就是马太、路加和马可福音，这是唯一一处称基督为救世主的。而在新约其他地方多次称基督为救世主，耶稣是作为救世主而来的，平安夜的婴儿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0节，耶路撒冷一人西面的欢乐，他说，我主啊，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在后面第38节，耶路撒冷圣殿的女先知亚拿，她已经呢寡居了很多很多年了，因为耶稣而称谢神，又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得救赎的人讲说，是啊，基督是来到世上的救世主。使徒保罗说，主基督为拯救罪人而来。保罗的话是出于信心的，我们呢应该有同样的信心接受这个真理。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希伯来书第10章5-7节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神给基督预备了身体，让他到世上来除去众人的罪，使我们成圣，除去我们的罪，消灭人类的敌人，带领我们到达属灵的完全，给我们新的创造。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就是救世主，他为我们的罪而生，为我们的罪而死。在伯利恒的马槽上有十字架的影子，十字架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所以基督说，我来到世上是要尝那死的滋味，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命中注定的救世主，罪的工价是死，所以耶稣要为我们死。大家在唱圣诞歌曲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心里的感动啊？ 一种被浇灌的感动呢？救主就在今夜诞生，我们的救主今夜诞生了。哎呀，我常常想，不知道别人在歌唱或者听到歌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是和我一样吗？仿佛有真理在浇灌我。我觉得圣诞歌曲也是神的设计，因此得以保持完整的神学，又有激荡人心的魅力。它的魅力已经超越了许多别的赞美诗。圣诞赞美诗在赞美诗中占有着独特的位置，它是大卫的后裔，又是大卫的根。基督是主，是我们的救世主，普世欢腾，救主今夜诞生，一切罪恶忧伤从此不再生长，上帝天国已降临，带来仁慈和安宁。听天使高声歌唱，荣耀归于新生王。神与罪人相互协和，因基督我们得平安。圣子来为要除去世人的罪，也让世人能得到第二次生命。或者像另外一首歌唱的，让我们大家同心合意歌颂我们天上的主，他从虚无创造了天地，并用自己的血救赎人类全体，还有万王之王来拯救我们，基督徒都要衷心欢乐。你不必害怕坟墓，基督来救你，基督来世上救我们。还有一首歌是，在平安夜我们要铭记，基督来世上救我们，救我们免遭撒旦的侵害，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捆绑。主啊，你的话语让人得以自由，你把迷路的人带回天家，但是罪人给你戴上荆棘冠冕，令你走上各个他的血路。是的，平安夜圣子的诞生是不寻常的，我们都要敬畏和赞叹。当年的约瑟和玛利亚也一样的敬畏和赞叹。最后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34-35节，一人西面的祝福，说这个孩子要决定所有人的命运。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耶稣要显示许多人的心，也要决定许多人的命运。那你是如何回应耶稣基督呢？就决定了你将来是要堕落呢，还是要复活。你在永恒中的命运，你会不会掉进地狱里，你还是要复活进入天上的荣耀呢？这都取决于耶稣基督。圣诞夜的圣子是大有影响的圣子。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孩子会改变世界，给某项领域带来进步，那是很好的，足以自豪的。但是说那个孩子将是古往今来对历史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个，以至于每一个人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都要取决于他，那就太让人震撼了。这绝不是寻常概念和思维可以理解的事，这不是个平凡的孩子。谁有了神的儿子，谁就有了生命，谁没有神的儿子，谁就没有生命。这句话 大家应该铭刻在心。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在这里，生命和复活都在这里。每一个人能进入天堂的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是因为基督为他开了门，为他赎了罪。而每一个错过了天堂掉入地狱的人，都是因为他没有接受基督的恩典，他们没有信心。有人或许会问了，那旧约的圣徒怎么办呢？他们生在第一个圣诞日之前，在基督之前的旧约圣人，也是因基督得以掩盖了罪过，得以赦免罪过。如果没有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就进不了天堂。有人可能会抗议了，哎，这个前因后果关系就不对了。但是要知道，神是在时间之外的，时间里的因果逻辑并不作用于神。时间对神不是限制，在神的心里早已经注定了，所有人都因基督而得救，不管他在世的时候是否知道这一点。当然，他们相信神，因着信心，基督的牺牲对他们也有效。亚伯拉罕信神，因信得以称义了，但是这还是基督的救赎，是基督为他洗净了罪，为他付了罪的代价，使他得以进入神的恩典，使罪得洁净的。那不是公牛山羊之类，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全人类的命运都在于耶稣基督。大家想到圣诞赞美诗，其中很多赞美诗都是一种邀请，对不对？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进入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对天父歌唱。你对基督的回应会决定了你的最终命运。农夫君王莫蹉跎，万王之王带来拯救，以爱心绕他宝座。伯利恒城所生救主，求你今日降临，驱除罪恶入我心灵，在我心内诞生。求你既来与我同在，我主以马内利。求来到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有两首圣诞赞美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说，求耶稣靠近我，永不离我身，爱护我无休止，魔鬼不相侵，也爱邻并赐福众孩童，让我们在天家常和你相亲。这些歌曲呢，都是对基督诞生的美好回应。世界曾经见过的最美好的孩子，在圣诞夜里诞生了。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三节说，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但是我们不要稀奇，在说了这么多以后，我相信也祝愿那些奇妙和迷人的事能够在你们的心里扎下了根，那些奇妙的歌曲能在你的心里回响。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 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